奉献的时候也请大家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同来思想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思想尼希米记的第五章啊，我们有两段的经文，我们可以先念一下啊，两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。第一段经文在尼希米记的五章第六到九节，好，我们一同啊翻开之后，我们一同把它给念出来。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，便甚发怒，我心里筹划，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，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。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，我对他们说，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，就是卖外邦人的犹太人，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？他们就静默不语，无话可答。我又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？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。好，十五节跟十六节，来，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，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特勒，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。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，并且我恒心修建城墙，并没有自买田地，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。好，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。好，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思想这个尼希米记，好，那也是啊，从尼希米的身上我们学习怎样做一个属神的领袖。那我相信做一个领袖的话，不单单是要面对啊外邦人啊，很多外面敌人的这些无情的攻击，就像我们上周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啊，那像参巴拉、多比亚、基善一样，还有各种利益的集团啊，因着自己的啊这个私欲的话，就想方设法要拦阻、要搞垮尼希米手头所做的工作。那面成为一个领袖的话，同时也需要处理一些内部的问题啊，那就是所谓自己人啊就反对你的这个时候，那可能自己人的反对跟外边的人的反对会有一些的不同，但同样的哈，你如果你读圣经里头，你会发现的话啊，如果哈就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也可能像啊外邦人啊敌对一样的无情哈，叫人难以承受。那其实有些的反对可能在初期是非常的明显，但是有一些的反对则是可能是暗中进行啊，我们通常可能会觉得默默的反对啊，可能这个好像比较容易来解决。其实的话哈，你如果仔细的，我们有一些的经历的话，你会发现啊，其实无论是有声的无声哈，其实只要是反对，其实它造成的困扰危害其实是一样的啊。所以神的话，让我们就是说，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话，我们不单单要在征战当中哈，我们跟敌人啊，跟这些外邦人啊，跟这些抵挡神的，我们要征战。其实很多时候的话，家庭、我们的工作啊，很多我们要跟同事的关系啊，我们跟这个我们的家人的关系。我记得我第二次跟大家分享尼希米记的时候，我们提到一个观念的话啊，其实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大家庭里头的话，我们都是家人，不是敌人啊。你再次跟主耶稣说，我们是家人，不是敌人。啊，所以其实，在家里头会不会有头疼脑热的时候啊？大家都会有点偶尔吃的，也是会意见不同的时候。最重要的话，不要让这些不同的意见就在那边发酵，还是要及时的可能起来要处理。当尼希米他修建城墙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，他也面临不单单是有外邦人抵挡啊，敌对犹太人的这些的敌人，有参巴拉、多比亚、基善这些，还有各个利益集团纠缠在一起的各种势力，来想要从外部要搞垮他们。其实从他们内部的话也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啊，当尼希米他所面对的所谓内部的这些的啊不同的声音，甚至是反抗的时候，其实刚开始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属于一个消极的抵抗啊，就是说虽然他还在做，但是心里头已经有一些的想法，已经有一些的事情，甚至是这些的意见其实都在这个交流当中，都在流通当中啊，以致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啊，可能时间点一到的时候，这些点啊，嘣的一下子就那个野火烧不尽，嘣的一下子啊，就成为燎原之势啊。甚至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，可能会酿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在尼希米记的第五章里面的话，你看到这种反抗啊，就是说是怎么样的发生，然后尼希米他是怎么样的处理。其实身为领袖的话啊，就是说领袖的话，其实就要需要多一点的担当哈。这样不同声音来的时候的话，你一定要 hold 得住啊。你 hold 不住的话，你只能够被领导啊。你 hold 得住的话，你就可以带领人啊，可以继续再往前走。那从尼希米的身上，我相信有至少三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。也不单单是你在家庭里头，不管你在工作的场合，甚至你在小组的服事、教会的服事，或者你将来在神国各样的事工上面，其实都会有一些的帮助。都会有一些的帮助。三个原则我们一同来学习。第一个原则的话，我们要看 当这些不同意见产生的时候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像尼西米一样，我们要调整自己的情绪，你要寻找策略。跟主耶稣说，你要调整情绪，要寻找策略。当我们看到建造城墙的百姓哈，你看到就是说他们在一起做工，那城墙一天天被建立起来的时候，当然心里高兴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心里高兴。你看我们辛辛苦苦建造一个家庭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到达今天这个地步，我们心里也高兴。那你一些工作的话，不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你也高兴。服事也是一样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并不是没有问题，而且有一些问题是在那边累积在那边成，就是说在那边已经存在的。那这些百姓呢，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就是养家糊口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也是吃饱饭的问题，吃饭的问题。啊，所以他们一家大小的话，他们不单单是要工作，而且他们也需要粮食来糊口。时间都花在建造城墙上面的话，那他们的话就没时间去耕种，没有时间去啊收拾他们的田地，那可能就会影响收成。然后如果再加上很多时候分配不均的时候的话，那这些都很容易引起那个埋怨的原因，啊，这是很容易引起埋怨啊。其实吃饭哈，就是说民生的话，这是非常属灵的。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饭食不属灵哈，跟主耶稣说，大家吃饭非常属灵的啊。哎，吃饭一吃不好的话，容易引起纷争的。你看使徒时代的话，然后那个九号的那个稍微调小一点啊，好，那个使徒时代的话，对不对？那复兴正在耶路撒冷当中进行。但是也是因为什么？是饭食的问题，以致的话把这些东西又带到使徒的面前。所以使徒的话需要从当中需要寻找七位被圣灵充满又蛮有智慧的人，在那边要专门要处理这个饭食的问题。尼西米的时代也是一样，他们同心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，还是因为糊口的问题，因为饭食的问题的话，来到尼西米的面前需要寻找来解决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当中也发生了事件的事情，有一些人快要饿死了，有一些人的话为了粮食把房子都典当了买粮食来充饥，那有些人的话就要抱怨税负太重了。我相信在加拿大我们大家都有点明白什么叫税负太重，加拿大的税是蛮重的啊，税负太重的话可能都被逼到一个地步，可能会要逼死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公平的一些的现象，为什么你们的孩子能够在那边享受各样的好的这些资源，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这些孩子需要在这边干这些的苦力。我前一阵子看到这个中国的话有一篇的文章的话在讲到高考，对不对？最近在高考嘛，这个制度要改革，那有一些人就要提到那个素质教育，素质教育不要考试，要提倡那个素质教育。那有一些人就写这个网上的文章，就来回应所谓的这些的呼吁。他说素质教育的话是前提啊，你已经达到一定经济基础，所以你才可以去做这个素质教育。如果连经济基础都不行的话，一天人家有一些小孩子哈，还要一天翻山越岭二十里才能够走去上学的话啊，你跟他们提素质教育的话，没什么样啊。所以你看看社会，其实不管是尼西米的时代，或者是现在这个时代，不公平啊，包括社会分工不均的话，始终可能都是一个问题。那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的话，有人没问题，有人有问题，在这个过程当中问题出现的时候的话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尼西米他听到这些的抱怨的声音的时候的话，他没有很简单的说你们不要抱怨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属灵基督徒我们常说不要抱怨，不要抱怨，回去祷告啊，祷告会不会，祷告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啊。但是当那个你的领袖的话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的话，我们需要不需要解决，对不对啊？那如果这个我们的两个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或者父母跟孩子吵架的时候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能不能很简单的给一个属灵的标准答案？回去祷告。对，问题出现的话，一定要解决。跟主说，问题出现一定要解决。阿门。哎，真的有这些事情，无论是吃不饱，有人是房子真的是没办法住了，那就需要去买饭食，或者说是那个分工不均，很多的事情，当出现的时候的话。当百姓处在一个危机当中的时候，税务又重，然后他们不得不典当田地，甚至不得不卖子为奴来这个求生的时候的话，然后造成这些问题背后的话，有一些既得利益的人在背后的话，那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的话，尼西米在这过程当中他一定是要面对的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 尼西米听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的话，他就心里什么，心里就发怒。哎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探讨一个，就是说你作为基督徒的话，属灵的基督徒的话，你可不可以生气，你可不可以发怒啊？你可不可以发怒啊？圣经上我们看到尼西米听到这些事情不公的时候的话，他发怒了。那发怒之后怎么办？这个才我们是需要来学习的，弟兄姐妹们啊。其实的话，当传统的话，可能是这个传统的教导常常说生气是不好，对不对？发怒是不好的啊。但是我们的现代的啊，很多的心理学也都在讲的话啊，当你怒气太多的时候，压在心里头的时候，也容易产生很多心理的那些的疾病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一个说发怒不对，一个说那个你可以发怒啊。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讲？那最重要是圣经怎么讲？圣经讲到人可不可以生气？圣经有讲到你们生气却不要犯罪，对不对？哈，那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要含怒到日落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生命当中的话，神格没有七情六欲，在生命的你对各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反应，但是最重要的话是这些反应的话，我们要学习要像神的啊，属神的心意，按神的方式我们来解决，否则的话我们就被这些的私欲来牵引，以致进入到得罪神，我们误会神，或者说我们与神相对的这样一个状态。所以尼西米他心里头面对这些不公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反应，就是发怒，他觉得这些事情不公义，所以这些事情他需要起来来处理。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他并没有被怒气牵引，也没有被怒气催逼来做一些的决定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常常都是在怒气当中做的决定，我们在怒气当中啊，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。但弟兄姐妹们，那个圣经上有另外一句话说，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当你心中有怒气的时候怎么办？尼西米让我们看见的话，你一定要学习调整自己的情绪，在发怒的时候，在你沮丧的时候，在任何你被情绪泛滥控制的时候的话，千万不要做重大的决定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其实神让我们看到尼西米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让我们看到他不单单是面对这些事那个不公的事情，他心里发怒。另外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没想到发怒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，他就心里筹算，他心里筹算，他有一段安静的时候，安静在神的面前。这个时候另外我们看到尼西米确实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不被自己的怒气所牵引，他在这个怒气发生的时候的话，他及时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找神给他的一些的智慧。所以压抑怒气其实不是解决怒气的方法，你需要疏导，但疏导的话也绝对不是靠你自己来想得通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人想要把事情想通，反而想得越想越不通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你发怒的时候的话，你说为什么是我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他会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说为什么是我，你想得通吗？那为什么是这样，你想得通吗？你想不通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的话，如果你在怒气当中你想来解决的话，其实想不通，你也解决不了，反而是你来到神的面前，在祷告当中让神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事情的本质，这些问题里头这个根源到底是在哪里。因为很多时候你在怒气当中，你会发现很多问题，你这个就像一团乱麻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剪不断理还乱，对不对？你想把它理顺，你理不通。但你需要有一段安静的时候，有一段放下的时候，有一段被神引导疏导的这些的时候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尼西米回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他的心里发怒，面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他想解决，但他没有草率的产生行动，他反而是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就让他看到问题的这个本质，然后也在这个问题的本质当中他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。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当尼西米他生命当中有这些愤怒的情绪的话，他心里真的是在那边就靠着神的恩典慢慢的学习来对付，慢慢的学习把这个冲动化成一个好的一个行动，对不对？你千万不要在冲动的这样一个影响下面的话，就产生一个破坏性的行动出来的话啊，那就完了啊。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讲到圣经讲到你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你含怒却不可到日落，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有情绪，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你要好好的来处理。那在神面前你遇见神是解决怒气解决问题的唯一的一条出路。所以神在这个尼西米的祷告当中的话，给他看到问题的本质，也给他一些的策略。 所以尼西米在祷告当中，他看到问题，为什么百姓会有这些的问题来出现呢？所以他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。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？所以第一个方面，你可以看到呢，尼西米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当然，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是私下的问题，我们就私下来解决；如果这个问题是一个公众的问题，比如说像所有的百姓都来到面前抱怨这四件事情，啊，不同的人遇到不同事，那其实根本是一样，就是他们经济出现一些的问题，他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重新分配来解决他们民生的这些的需要。那公开的问题一定是要公开的来解决，但是他在公开解决这些问题之前的话，我们看到尼西米非常的有策略。他不但看到这些问题的症结，他知道问题的症结就是那些既得利益的这一群人，贵胄啊，然后官长这些人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他在公开解决这些问题之前的话，他先私底下去跟他沟通，去跟他来了解，啊，让对方能够很清楚明白自己的立场到底是什么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觉得私下沟通非常的重要。你一定要让他对方来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的立场是什么，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的反应到底是什么。尼西米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啊，然后他面对这些沟通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沟通过啊？你现在在生气的时候，你要去沟通，其实很难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的话，其实有些人很会说的，对不对？有些说的，那本来你觉得需要去沟通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去跟他一说的话，哎，他这一说的话，你觉得哦，对对对，应该是这样的，有没有啊？很多时候我们公司的同事啊，或者大概很多人，有些人确实是很有想法，一套一套的。对，本来你觉得这个不公应该是这样，你想去跟他沟通，反而的话你沟通就跟他牵着走。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其实属神的人，当我们看到问题这个症结的时候的话，你其实不管对方是怎么样说，你还是要在神的引导下面的话，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应该有的这个立场，而且温温和和的来坚持，而不是说你就跟他吵起来啊。那吵起来的话，这个沟通的这个目的我们就失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尼西米他不单单是看到问题症结的所在，他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，所以他主动的先去私底下先去跟对方来沟通，他也不会被对方来牵引，他只是很诚实的指出这个对方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。你看五章第七节，他跟这些的贵胄们，他就是说，对不对？你们个人向弟兄来取利，对不对？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，像有些时候的话，说诚实话不容易，对不对？那神说我们在爱里头，我们要说诚实话。有些时候你也知道，说诚实话的话，其实带有很大的一个风险，带有很大的一个风险，就是对方不大接受你所指出的这些问题。那不接受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，你要做领袖，你要在神面前，你要带领人来信主，进入到神和神心意这些道路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可能都需要学习，就是来思想，你要反复的来沟通，直接的指出之后的话，还要反复的再沟通。那第二个原则的话，它就涉及到公众的事情，我刚才讲到，一定是要当众来处理。所以尼西米五章第七节那边讲到，他召开的大会。就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些的问题，所以在这个大会当中的时候的话，他再次把私底下跟啊这些贵胄们他们所面对这些问题的话，就把它再提出来啊，然后在就是第八节，他说：“我对他们说，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，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太人，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？”啊，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面前，在这样一个对峙的面前、面质的面前的话，啊，对方的话暂时无话可说，暂时无话可说。但是对方无话可说，是不是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呢？其实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尼西米他知道人心里头其实有很多，我们有私欲，我们有自己面子，我们很多自己不容易的这些的事情。但是尼西米不单单是私底下沟通，不但公开来处理这些问题，更重要的是要把大家的心要带回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要带回到神的面前，只有面对这样一位值得我们敬畏，只有我们服侍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王权的这位神的时候，只有大家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所承认的这些问题，我们才会积极的去面对。如果只是面对人的话，那可能开完会可能这些事情就完了。但第三件事情，尼西米他提醒大家说，我们其实行事为人的话，其实最重要都是坐在神的面前，而且不单单是坐在神的面前，更重要的话，我们还有共同的目标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像上次讲到，对不对？我们家人不是敌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敌人就是空中掌权执政的那个辖制的幽暗世界，那个恶魔啊，这些东西，那魔鬼是都在影响，都在想看我们的笑话。 啊，当然有一些人的话也被啊这些来使用，所以就成为这敌人来攻击神的这些的事情。所以最重要不单单是我们要面对神，而且你要记得，其实在我们的外围还有一些人是想看我们的笑话，外面的人都想看我们的笑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家和万事兴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说很多时候我们家里吵起来的时候不顾一切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忘了，其实最重要的话，我们最亲的不是敌人，还有外面的很多人也想看我们基督徒的笑话。那说，哎呀，你还是基督徒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很多时候的话，我们的生命的话也在影响很多周围的人。所以你要提醒大家，我们的行事的话，其实乃是坐在神的面前，而且不要忘记，有敌人其实都一直在旁边，都在找我们的错路，都想看我们的笑话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尼西米他不单单是公开的来处理这些事情。对不对？他跟他私底下先对着人公开处理，提醒大家是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也是真的要提醒我们整个每个人的见证，其实都对神的荣耀都有关系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讲道理完之后的话，尼西米给我们看到他有第四个方面，他来处理这个问题。那神给他的策略是什么呢？他也想到自己，他分享自己的经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边他讲到的话，就是说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也许也经历同样的问题，那我自己是怎么样解决的呢？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说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的话，很多时候需要在神面前来面对。面对的时候的话，神有些时候不单单光照整个问题的策略，最重要你要成为那个解决问题的人，你要成为那解决问题那个关键的话，我们自己很重要。跟主说你很重要，阿们。哎，千万不要觉得都是旁边人的问题。神也要用我们自己解决问题的经历，成为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那个关键，对不对？所以尼西米他的分享，他的分享自己的经历，他说我也有自己同样的问题，那我自己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所以尼西米他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五章第十节，他分享他自己的经验，他说我和我弟兄和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，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。哎，你从这句话里头的话，其实有些时候的话，圣经并不是太明白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这个尼西米啊，这个把和他的弟兄把这个银钱借给啊这个东西，那收取利息的话，哎，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？啊，那假设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动尼西米说，哎，这个，因为其中有个问题的话，就是说他们把这个房子典当嘛，哈，然后把孩子典当，然后去换取那个粮食，对不对？所以过程当中的话，可能就是说稍微有富有一点的人可能都在做同样的事情，有一点有余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。当尼西米他要解决类似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不是把自己置身于律法之外，我们要把自己放进去。阿们。通常领袖的话，我们常常有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设立一个路，我们设立一个规章，然后我们自己却在这个规章之外，对不对？我们让每个人都应该这样这样这样，我们自己反而我们很多的就 bypass， 我们自己就绕过去。哎，尼西米的话，他分享自己经历的时候的话，我相信也是在这个心理筹算的过程当中，神也让他看到，哎，原来也许我的出发点没有那个，我只是说啊，这个放出去至少啊，一方面可以帮助他暂时之需，当然同时的话，我这个东西我放在另外地方也是有利，我收很公平的，对不对？我很收很公平，那为的是。你看尼西米后来的话，五章接下来的话，他一天要请多少客、啊，对不对？他一天要照顾多少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不能坐视山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好的投资头脑啊，他有好的这些的这个行动，这个没错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要解决这些不公的时候的话，他没有只是把问题放在都是那些贵胄放高利贷的人身上，我没有放高利贷，我只是放正常的利息。但如果在这个事情当中，神都给我一些感动。我需要从这个事工上，我需要从这个方面，我是要退出来的话，我要一捅一刀切下去的时候，我大家都不要再收利息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能够承认过往这些的问题，他勇敢的把自己也放进去解决问题的时候的话，你可以想象那些放真正放高利贷的人，他们听到尼西米这样做的时候的话，他们就没话说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所以很多时候的话，为什么讲到传福音呢？其实不是讲道理，传福音最重要是我们自己的见证。阿们。真的，我们自己的见证才有说服力嘛。神迹奇事印证我们所传的道，神迹奇事永远从我们的生命开始。阿们。我们生命当中越多的见证，其实就是越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保罗他为什么传道这么有力？ 就他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。尼西米解决问题为什么有这样明快，为什么有这样有果效，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见证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见证，跟主说每个人都要成为见证，阿们，分享自己的见证，不但单单只是讲道理。所以尼西米就呼吁大家，跟着过去错没关系，只要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啊改正自己的错误，我们一直停止这样错误的行动的时候的话，城墙还可以继续再修建下去，城墙总是可以修建成功的，阿们。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，遇到挑战不可怕，最重要的话，遇到挑战把自己藏起来，把自己独身于问题之外的话，那这问题始终就不能够解决。再说我再说领袖，我们也都是的，阿们，每个成为领袖了，大家都是的，对不对？家庭弟兄是领袖，对不对？妈妈也是领袖嘛，是孩子的领袖，对不对？领袖的话，姐姐是领袖，弟弟也是领袖，对不对？总是还有比弟弟弟弟还小的人，每个人都是领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把领袖想得太属灵，跟主说不要把领袖想得太属灵。但是最重要，属灵的领袖的话是能够什么，在神的恩典当中被神光照，我们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我们也容易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阿们，跟着大家在这个问题当中一起来成长。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尼西米的时候的话，我觉得非常的喜欢他。哎，真的，真的做领袖，我常常在思想尼西米，他是怎么样解决这些内外交困啊？这个真的是外面啊有敌人的攻击，里头也常常都不是人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弟兄姐妹们，做领袖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学习来谦卑。有一次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一些的啊一些的问题的时候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弟兄啊，这些只是弟兄。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里头的话，有个弟兄的话打电话来给我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要召开个认罪祷告会，你一定要来参加。领袖不同意，他说你一定要来参加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要不要参加？如果是你，你要不要参加？一个弟兄啊，怎么说？你要召开认罪祷告会，你要来参加。感谢主，我跟师母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去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就认我们自己这一部分，对不对？”但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要像尼西米，我们要诚实的，我们来面对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真的神会分辨的。神在他当中的话，很多的事情就在这当中会显明出来。弟兄姐妹们，真的在这个危机的时候，内部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有事情我们一定要勇敢的面对。但你面对，你不一定公开讲，你不讲，你经历之后的话，你就真知道你在神面前你是过得去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过不去的时候的话，接下来神不会再做任何新的这些事情。只要我们人对的事情，总是可以做得过去；人不对的话，事情一定会暂停。尼西米52天把城墙修建起来，这是一个神迹，但同时也是因为这个领袖在神面前他是一个对的人。阿们。在内外交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把问题，把这个难关学习带到神的面前。并且不单单只是在教会里头服事，我一直觉得的话，神训练人最好的地方就是在教会里头，因为教会里头你面对的是一群都是义工，哎，人家又不欠你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大家愿意来服事，都是因为神的缘故，大家在一起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可以把自己的个性、把自己的脾气、把自己怎么解决问题很多的事情，你在神面前都处理干净了。然后你进入到职场，你回到家庭里头的话，你按照同样的原则来服侍的话，你要看到神要在你的家庭要建造防护的城墙，阿们。神要在你工作的场合，真的神量给你的地界坐落在这个佳美之处，你要求神的恩典来保守神给你的产业，真的不要让你的产业起来被撒旦吞吃吞咬、偷窃杀害毁坏，你要靠着神的恩典你要起来。但最重要的话，我们要把自己放到神的那样的一个规律里面，要把神放在神的教导里面，要放到把自己放在神的工作里面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。当尼西米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的话，对不对？他私下的沟通，公开的来解决这些的问题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提醒大家，不单单是面对神，而且最重要，你要明白外敌也都在凡事要看我们的笑话，想要侵吞我们的产业。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把自己放进去，我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光照来解决这个问题的，我们一起来解决。然后他做了一切的事情之后的话，我觉得第五个非常的重要，这是神关键的策略。你一定要把结果交给神， 跟主说你一定要把结果交给神，阿们。真的，当你尽了所有的力之后的话，很多人为什么在服侍的过程中，我们觉得会崩啊？或者在家庭里头，你做了这么多的，对不对？太太天天的做饭，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心里头苦闷的不得了。为什么都是我做饭？哎，对不对？那老公的话，在外面呢也很辛苦啊。为什么是我赚钱？当然，现在有些老婆也很厉害，也都赚钱。啊，有些老婆又要赚钱，又要工作的，又很辛苦啊。这个过程当中。弟兄姐妹，面对重重压力的时候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按照这尼西米的方式，我们做了前面四步之后的话，有些时候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的。就最重要的话，第五步，一定要把结果交给神。你不是靠自己去盯他，你不是靠自己在那勉强他。弟兄姐妹们，对不对？罗马的兵丁他可以有权勉强人多走一里路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让他走了十里之后的话，他可不跟你走了。你要嘛就我就死了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有些时候的话，真的不要靠自己。我们虽然做对的事情，但很多事情是不能勉强。最重要要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。阿门。所以尼西米为什么要把祭司找来？对不对？要把祭司找来。那每个人在神面前的，我们自己的回应，都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回应。这不是人情，也不是邀请，不是自愿。最重要的话是有神的感动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尼西米说，我们口头所说的都求神一起来纪念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弟兄姐妹们一定学习要把结果交在神，否则的话 你过后，你当时你可能很有感动，但过后的话我们就很难就是在神面前就继续再往前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其实在生命河，我们是从母堂的刘同牧师我们那边学来。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过程当中在同工里面我们开会，对不对？开会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可以大家公开的，我们可以不同的意见，你可以吵着棉花吃都没关系。但中国人好像不大习惯，啊，我们开会的话，大家都彬彬有礼的这个东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不大讲，就是讲不同的意见，啊，但是结论出来的时候的话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外面说，哦，我在里面的我是不同意见的。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？可能公司里头我们常常都这样，对不对？家庭里头我们可能做了一个决定之后的话，我们就跟小孩说，爸爸不同意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一定要学习有一件事情，真的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很敞开来沟通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学习这件，不然你将来你工作的话，你进到职场的话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跟着老板开会的时候你啥都不敢说，对不对？然后私底下就跟同事说，哎，我开会的时候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应该是另外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试一次看看，你可以试两次，第三次的话你就遇到麻烦。阿们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定要学习把结果交给神。如果很多事情的话我们是同心一起来做决定之后的话，开完会的话就成为大家的共识，就往前了。我们千万不能够在外面说，我当时在会不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？来，很多时候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做神的事情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学习，跟神来同工，我们要学习跟人来同工。但我们真的学会之后的话，你在家人里头，你真的是你可以吵得面了都没关系，但最重要是那结果才重要。你不要说我吵不过你，对不对？我吵不过你，那算了，我就不跟你说，我就私底下转天去跟我孩子说啊，这个我爸爸不是这个意思。真的，弟兄姐妹们，孩子其实是很聪明的。如果夫妻两个不同心的时候的话，孩子就会在这中间见缝插针了。哎，他总是会找对他有利的，对不对？他知道爸爸不大管他玩 game 的事情，他想玩 game 的就去找爸爸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那看到爸爸其实对学习很那个的话，那不想学习了就去找妈妈。哎，这个孩子非常厉害的，所以一定要同心。做领袖的话一定是要同心，否则的话这个城墙一定建造不起来的。但尼西米的话，真的他不单单是公开把这个问题指出来，也不单单是用自己生命的经历，他来影响，他来带领这个大家的领袖做出共同的决定。我从此不再放高利贷，不懂利息，普通的利息都不收，我们就是去解决弟兄姐妹生命当中这些问题。之后的话他没有靠自己去盯着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些贵胄的话他也没话说，为什么？因为把祭司叫来的，把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些回应都说，哦，我都是对神说的，那没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贵胄官长那在私底下的时候根本没话说了，说我在开会的时候不是这样子。 No， 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阿们。神，我到新约的时候，其实更加的简单，更加的明了。为什么？耶稣说什么？你是就说是嘛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若是多说，便是出于恶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属灵品格的一个培养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不单单是要做对的事情，更重要是要对的人要做对的事情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虽然很多人要做对的事情，但如果人不对，对不起，神也可能会暂缓或者换另外一个人。尼希米52天能够把城墙建造起来，这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品格的一个培养。不单单是那52天当中的，而是尼希米这一生其实都在面对神，都在被神来改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想做大事，每个人都想让孩子要成才，然后让孩子要好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自己要先成为对的人。阿们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神真的是让你心里啊，就是真的面对这些问题来的时候，他心里头有烦躁，心里头有不安，心里头有愤怒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没有凭着血气他自己来面对，他靠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找到问题的核心，也靠着神的策略一步一步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真的，团队的建造，我再说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尼希米很关键，但其实在这个下面的，无论他的仆人，无论他的官长或者这些东西，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每个人都愿意听圣灵的声音的时候的话，整个事工才能够被兴起。所以今天建造神荣耀的家，我再说不单单只是我张牧师一个人的事情，我每一个的同工都非常的重要。谁是我的同工？就是大家。阿们。跟主耶稣说，你就是同工。阿们。千万不要觉得同工就是那少数几个人。 No， 每个人都非常的关键，每个人都非常的重要，每个人都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需要被神来对付，同时神一定会使用我们的。所以尼希米的话，真的，他调整了自己的情绪之后的话，他找到对的策略，他来这边正在进行。第二个方面的话，其实尼希米的话之所以能够带领大家一同来，主要是他个人生命里头的话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质，他是一个给的人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的话，他是尽己所能，慷慨给予，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如果一个人不大愿意给的话，他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，明白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人心会能纠结，就是分你的我的，对不对？其实都是我们的。哎，跟主耶稣说，不要分你的我的，都是我们的。阿们。要有我们的这个观念。阿们。你的我的话，是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，那我的产业就是你的产业，这才对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人的话通常都是，那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，你的产业是我的产业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好就调过来。今天弟兄姐妹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话，我们都是神家里头的人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成为属神的领袖，你能够带领大家一群人一同往前的话，一定是尽己所能，慷慨的给予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尼希米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。他被王派回到那个耶路撒冷修建城墙的过程里面，有12年的时间。这12年的时间，神不单单是让他真的去修建这个城墙，而且这个王同时也是派他去做那个犹大人的那个省长，就管理那个地方的这个行政。弟兄姐妹，一省的省长的话，其实有很多好处，有很多很多事情他可以做的，对不对？至少他请客，对不对？那没问题啊，对不对？自己没请什么加税，对不对？自己这个可以不用自己出的，这个都全部都是因为他是行政嘛，公事公办，对不对？但即使是这样，他有权做这样事情的时候，尼希米都因为爱的缘故的话，他还是用自己的啊，就俸禄自己的所有的积蓄，所有的这些东西，他在做这些事情。有12年的时间，今天弟兄姐妹们啊，这个我的数学不是太好，所以这个数字我也不大算得清楚。你看看这5章快结束的时候的话，尼希米每天要花多少钱来请客，每天要招待多少的人，每天要这些抱怨的人来到他家，都是饭食来管的，都是招待的。弟兄，所以尼希米生命当中有一个恩赐是什么？是慷慨的恩赐。阿们。这也是生命和我们的那个核心价值其中的，要慷慨给予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尼希米，你服侍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成为一个给的人，因为神的应许是说，你有给人的就有人给你。阿们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真的感恩， 真的在我过程当中，我们真的信主这么多年，我们跟神一起往前走，真的我跟师母的话，我们也都尽力，我真的在尽力，我们可以成为那个给的人，我们的时间金钱，我们所有的精力，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走，虽然我们还不完善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我真的希望我们生命河的话，这是一个灵动的江河，真的神的祝福的话是从我们生命当中是可以不断的流出去的，这不单单是一天两天，不单单是一年两年，尼西米做犹大人省长有12年的时间的话，他不拿他应该有的愤怒，他也不用他手中的权力为他谋任何的这些的私利，他没有任何加任何的税，对吧？以前的省长可以这样做，他却不这样的做，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一个很好的一个写照。别人或许可以这样子，但我总选择我不要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，他原与神同等，对不对？但他却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一步一步卑微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死在人都不义的那种死法，就被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把生命就为我们倾倒出去。今天弟兄姐妹，神的恩典，神的那个恩典，那个祝福的江河要从生命当中涌过，我们一定要学习像尼西米一样，城墙可以在52天里头建造起来，所有的资源可以为着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工可以圈合到一起，再集中到一起，真的这不是偶然的，乃是神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的时刻的话，他找到这样一个合用的器皿，不单单是他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寻求这个智慧，更重要是他的生命可以成为神可以用的。今天弟兄姐妹，神不是在这世代不做事情，神在世代仍然在做，但神在这个世代他一定要找到合用的器皿，可以承接他所有的这些祝福。12年之久，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一件事情你坚持一天两天，你坚持一年两年，我们教会也才6年而已，弟兄姐妹们，所以啊，弟兄姐妹们，还12年啊，你要看看张牧师是怎么个做法。啊，我的前面还有很长的路，我们需要走的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不是一时半刻的，这是一生跟随主的一个回应。阿门。尼西米，我觉得最宝贵的这个地方的话，就常常把自己又放进去。他没有说一套又一套，高而深的又漂亮又好听的很多属灵的这句的话，他有，他不是没有，对不对？像我就是上礼拜跟大家来，就是常常你要起来来宣告的。要为你的产业起来来守护的，你要为自己的家儿子家产，你要对儿女家产要起来征战，对不对？你要宣告，真的撒旦黑暗的权势在我们生命当中无权无分无纪念，对不对？他说的很多属灵的话，对不对？因耶和华得的喜乐，8章第10节，因耶和华得的喜乐可以成为生命当中的力量。尼西米很多属灵伟大的洞见，但不单单是如此而已，他的生命是一个行道的生命，他的生命是一个给的生命，他的生命是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所以难怪神在那个世代的话，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头可以使用尼西米，把神的事工真的迅雷不及掩耳，但仇敌都没有反应这个机会的时候的话，神的事工就这样子起来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拖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我们会偷懒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话自敌先机嘛。很多事情的话，如果你想太多，如果你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担心太多，你真的很多时候的话，我们就裹步不前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夫妻关系要和，要彼此相爱，我们都讲了多少遍，要彼此饶恕，我们又讲了多少遍，对不对？神常常有感动，但是就是没有行动。我常常讲我们有感没动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感动还不完全，跟主人说感动还不完全，真正圣灵感动到一个地步，是完全到一个地步，是要有感又要有动，跟主说有感又要有动，阿们，才真正的完成神的感动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，千万不要太轻易的讲我有圣灵的感动。圣灵让我们看到尼西米的实力真的是有感又有动，阿们。这个属灵的行动一出来的时候的话，仇敌连偷窃杀害毁坏的机会都没有，阿们，一下子就成就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我们一定不要给魔鬼的地步，阿们。在生命当中的话，神有感动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就赶快行动啊！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当我们领袖是这样事情的时候的话，真的下面你就会跟着嘛。弟兄姐妹们，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？上梁不正下梁就歪，对不对？上梁不正下梁就歪。 所以他的过程当中的话，那个官长因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，他的仆人呢，那个圣经上明明记载，官长是这样的时候，他们仆人也欺压百姓啊，上行下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我们全地转化的时候，其实教会的话是我们要兴起一个新的文化，兴起一个新的环境，大家都愿意起来遵循神的话的时候，人家就看到神果真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，阿们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改变。真的，我为什么刚才居居其实也讲到我们生命河的好一个策略，真的神的感动不单单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口号，神的感动是从我们开始，从我们家开始，从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开始，阿们。千万不要一天抱怨说，哎呀，这个环境不好，对不对？我经常姐妹，很多时候看夫妻吵架的时候的话，我们都这个家气氛不好，谁要责任呢？这个家气氛不好，都是你一天到晚臭着脸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听到对方这样说，对不对？然后对方说，你天天都逼着我，你逼着我，你天天烦我，我能不臭着脸吗？对不对？两个臭来臭去，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从我们自己先开始。哪一天我们先放下，神的工作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。尼西米被神对付之后的话，他生命当中确实改变过，他生命当中确实找到那个对的方向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人生哈，就是其实资源都很有限，时间有限，精力有限，仗不能随便的打，一定要找到对的仗。像保罗说，我打拳不是斗空气，奔跑不是无定向。所以到一生他结束之后的话，他说我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美好的仗我打过了。人生很多时候的话，我们常常后悔的话说，哎呀，这个仗不应该打，对不对？这个路跑错了，不应该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要去 Montreal 的话，你心里头一着急的话，上了 highway 不管东西东南西北的话，一开到统龙头，统龙头，哎，这不对呀、啊，这不是梦最后啊，四个小时已经过了，啊，回头还来得及啊，回头还来得及啊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跑错了，方向很重要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过程里头的话，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来学习。第三个方面的话，它不单单是尽己所能，它是慷慨的给予。第三个方面原则哈，这个属灵原则。领袖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愿做仆人，甘心服侍。跟主耶稣说，愿做仆人，甘心服侍。阿门。十五节，他跟你讲到的话，在我以前的省长家中，百姓的担子，每日所要粮食和酒，并银子，事事特赦了，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。但我因为敬畏神，我不这样行。换句话说，我不是辖制群羊，我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彼得前书第五章就讲。真的，我们在当中做领袖的话，真的，如果弟兄们呼召弟兄们，如果我们觉得是家里头的头的话，我们就要学习甘心的服侍。弟兄姐妹，你做的甘心的话，你就有赏赐。哎，我一直在思想神的这句话，为什么叫做你做的甘心就有赏赐呢？弟兄姐妹们，有很多时候的话，你也做的辛辛苦苦的，你却不得赏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抱怨呐。马大，弟兄姐妹，马大，对不对？辛辛苦苦做了一桌的饭，要招待耶稣和他的门徒，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，心里开始不平了。然后他来到耶稣面前，夫子，你没看到吗？你怎么不让他来帮助我？他是谁？他的妹妹。所以这是内部的问题，内部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时候的话，家里头，对不对？我特别的话，真的是你人多的时候的话，你会觉得的话，这也是垃圾，那也是垃圾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的话，我们在做大人的话，你就看到孩子这些东西，你就心里头就烦，家里怎么这么乱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开始发声了，就开始发怒了。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乱？为什么这么乱？对的，我们可以做的嘛，对吧？看不过的，我们就做的就是了。你不要边做边在那边抱怨，对不对？你做了还没有得着那个做的赏赐，对不对？若是甘心，你就得了赏赐了。阿们。这很多时候的话，家里人嘛，你要分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们要训练孩子，大家一起做训练，大家一起，这是我们做领袖应该学的。但是很多的时候的话，真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不能够勉强。很多时候的话，你要能跟从的，你一定要做到一个地步，然后自然有人就跟从了。耶稣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， 门徒才可以死心塌地的来跟从他。阿们。他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的话，门徒虽然跟了他三年，对不对？跟了他三年，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的话，所有人都跑了。哎，所以我在思想十字架的时候的话，若是甘心，就做他们的赏赐。耶稣的话，他没有气的，每个人都跑了都没关系，我该做的还是要做，跟主说该做的还是要做，阿门。而且要做的甘心乐意，阿门。所以在尼西米的生命当中的话，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总是我要来跟从神，阿门。就像耶稣亚一样，都有这样属灵的品格。至于我和我家，你们怎么样都没关系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必定起来来侍奉耶和华，愿做仆人，甘心的服侍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就会把各样美善的事情多多的加给我们。很多时候的话，我觉得我们都在等候神，但你肯知道，神也在等候我们。跟主说，神正在等你。阿们。神等候我们的回应，神等候我们甘心，我们愿意效法耶稣的脚踪，甘愿来做仆人，甘心的起来来服侍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家怎么不能够兴旺呢？对不对？你做你的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常有亏欠，做得不够的话，我们就越来越如鱼得水了。大家就彼此来支持，我有的时候补你没有的，你没有的时候的话，我补你有的，因为我有嘛。弟兄姐妹们，神既然让我们看到问题，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一个福音啊。神为什么要让别人看到问题？神为什么让你看到问题？因为神要使用你。跟主说，神让你看到问题是要使用你。阿们。你不要让这个问题就从你生命当中就白白的过去了，你就觉得哎呀，神为什么要让这个问题存在？神要让你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来经历它。阿们。尼西米的话，遇到问题他不害怕，遇到问题他不气馁，遇到问题他不抱怨，虽然有些时候很生气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但弟兄姐妹们，神永远给你就是你现在有的机会。阿们。真的弟兄姐妹们，很多人家庭啊，在那边吵得一塌糊涂的话，哎，就说换一个算了，对不对？换一个算了，你就要抱怨这个不好，我要换一个算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觉得中国哈，我们的中国人，我们对孩子都有一个，其实有些时候蛮伤害他们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看别人孩子好，哎呀，别人孩子又乖，对吧？又会学习，又会怎么样？我们老是觉得自己孩子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的，对不对？换一个，我们都每个人都想换一个。弟兄姐妹，跟主说换一个不会更好，因为心态是我们的嘛。你永远不会看到自己好的，永远不会看到别人好，换一个不会更好的。问题不在别人，在我们自己。阿们。所以尼西米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则，有问题从我自己生命当中开始来解决，有问题从我们生命当中开始来思想。神啊，你要怎么使用我成为解决问题的那个关键。阿们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子做的话，我们的家就活了，我们工作的场所就活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要学习一件事情。有一次的话，师母他们去那个 Cisco 他们去做那个 leadership 的培训。你知道师母其实是一个，他觉得他没有什么 leadership， 他说他的呼召就是帮助我，他的呼召就帮助我，他都是想躲在我后面，他没有想要出头。所以在师母在工作上面也是一样，他从来没有想过出头，但师母真的工作做得很不错，他真的做得很不错。大家都知道 ，leader 都知道，是凡是重要的，他尝试把重要东西要让给别人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中心重要，有那个 visibility 嘛，那个名，他就做那些没有人要做的。所以，但是这些年下来哈，我常常跟他开个玩笑，反正你不想出头，神能让你出头。所以，那个他做的那个东西明明不是那么重要，分配的时候，他做就成为全组最重要的东西。慢慢的话，半年之后的话，就成为唯一的 project， 那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：“啊，那你做。”然后又开始一个新的，又慢慢的这个东西又起来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弟兄姐妹们，过程里头的话，不要怕麻烦。就很多时候的话，问题一来的时候的话，真的很多时候大家都不想，对不对？那谁出头？过程里头的话，神在使用他的话，他就是说我这是一个帮助。那他只要愿意被神带的时候，哎，神慢慢的就把他推出来。过程里头的话，如果你能够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，如果你能够成为解决问题的人，你就是那个群体的宝贝。那一天的话，他去参加一个 leadership 的培训， 因为可能老板觉得他这么久的话，这怎么还没个什么 title， 要给他一个培训一下，所以他去参加一个培训，然后他回来跟我分享，他说今天他学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词，叫做 emotional cost， 就是你情绪的代价。哎，我第一次听到那个 emotional cost 的时候，我觉得蛮新鲜的观点。我说什么是 emotional cost？ 他说其实哈，做老板的话，都在找那些 emotional cost， 就情绪代价比较低的员工。哎，什么叫情绪代价低呢？就是他遇到事情来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是会抱怨，但抱怨一下就解决了，他就自己私下就消化了，他没有造成泛滥，没有造成那个东西，然后他可以继续该做什么做什么。那我想，哎，对啊，其实师母你生命中有这个特质，该做啥做啥，啊，他就是有这个特质。那emotional cost高的时候是什么？就一件事情来的时候的话，掀起轩然大波，然后这个东西也不行，那个东西也不行，然后就在老板面前一直抱怨。老板是会听你的抱怨，第一次他会安慰你，第二次啊就听你，第三次的话，可能哈、啊、他开始要转介你，啊，可能他开始要怎么样？弟兄姐妹们，其实这个过程里头的遇到问题。其实好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气，对不对？但尼西米的话，可能看到一个健康的属灵的领袖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领袖嘛，你进入职场，你要成为那个领袖，最重要你要降低你的情绪的那个代价。愤怒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来解决。我再说，我上礼拜跟大家分享，心里头有些时候，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的话，有些时候的话，心里头有些啊纠结啊这些东西，我一回家的话就跟师母说。结果我说完我就睡着了，哇！师母整天整个晚上睡不着，为什么？啊，这个东西。所以后来我明白一件事情的话，我们心里头很多这些情绪的东西的话，即使可能我们最亲密的人，他可能都担不起的。阿门。最好能够担起我们心里头这样重担的话是谁啊？只有我们的耶稣。阿门。真的，你要祷告，在祷告当中把自己负面这些情绪越早的。交给神的话，越早的倾倒出来的时候，你身体要健壮，你凡事要兴盛，就要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挑战，但神的话总是让我们在挑战当中要帮助我们成长，要帮助我们成长。阿们，就降低我们的情绪的代价，让我们可以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，也按照神的心意，把神的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策略用我们的生命可以带出来。我们要看，真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看到有神的见证在我们里头的时候，人就要来问我们得救的缘由。今天弟兄姐妹传福音，我在说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你解决问题那个见证。这个世代充满了问题，这个世代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，都没有答案。你说什么答案？英国要离开欧洲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问题？这是个问题啊，但既然已经决定了，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欧洲要面对没有英国的欧洲，英国要面对没有欧洲的英国，啊，反正本来这个欧盟之前他们就是这样子。回到问题的这个原点，重新再次来面对世界充满了问题，最关键我们有没有答案。在生命当中全地转化绝对不是一句口号，全地转化从我的生命开始。我们生命当中有见证的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他的心意就会到满足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啊，我这几天的话，从礼拜晚上开始的话，啊，到这个今天早上的话，我们这个青少年啊，在我们教会那边啊，就是有这个退休会的时间。真的，我从他们生命当中，哎，真的，你千万不要小看我们青少年都在玩哈。真的，弟兄姐妹们，有些时候我跟我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，我真的觉得我需要悔改，我需要学习新的东西。有一次的话，我看哎你在做功课，你知道吗？哎你做功课的时候的话啊，一方面翻音乐在背景里，然后他同时在 Facebook， 然后在他的那个 Notes 上面跟不同的同学呀呀呀呀呀，然后他在写功课，一样都不落的。哎呦，我说这怎么一心二用？我以前学习那个，我哥就知道。我从小我不太爱学习，但我要学习，我就最后一分钟我一定要专心致志的集中全身的精力，我要没有任何的声音，我才能够学得好记得牢啊！我看到 Annie 的时候，我简直大开眼界。我有一天我进到他后面，我说我看到他在笑，我说你在笑什么？他说啊，他都不懂给我回答，哪是这个让他笑，还是这个让他笑，还是他做功课让他笑？我当然很希望做功课让他笑了。 但是我这个过程里头的话，我觉得，但是哈，我这几天跟这些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只是玩的一代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啊，这个电子好像就毁了他们。现在弟兄姐妹们，我跟这些孩子互动的时候，他们问的很多问题啊，很 challenge 的。我问一个问题哈，你来回答一下：人是从蛋出来的呢，还是先有蛋？啊，你回答 yes or no 都不对啊。各从其类嘛，这个创造的话，神让我们各从其类，耶稣那都不对。但是我想他们都在思考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一天他们就是玩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真的，我们也谈到末世的观念，对不对？末世是怎么样的情况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这个阴间里面的话，是好人呢，还是坏人呢？那现在的阴间是怎么样的状态？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回答。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以为现在孩子啥都不学。他们都在学，他们都在思想。阿们。昨天的话 ，Annie 啊，当然他们敬拜一个小时，单单的安静默祷，在音乐当中精进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多少人敬拜超过一个小时的？跟我举一下手。哇，感谢主，还有人跟我同行，敬拜超过一个小时，这也是一个体验，你知道吗？尊敬的，你千万不要以为。后现代的人不讲真理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觉得后现代都是个性，弟兄姐妹，刘同牧师他解释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后现代不是不需要真理，后现代是需要能够行得出来的真理。阿们。跟主说，后现代是需要行得出来的真理。阿们。真的，我们的孩子都在看我们。阿们。问题遇到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解决？这世代只要是神创造。他心里头都会想到神，他只是在找出路而已。今天教会要提供这条道路，耶稣说他就道路真理生命，他是要通往真理的道路，通往生命的道路。耶稣这条道路今天要显明的话，是通过你跟我。阿们。我们是小基督嘛，阿们。我们是基督手中的一个器皿，所以求神恩待我们。真的，我看到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觉得很有盼望。跟主耶稣说，你的孩子很棒。有些人还没孩子，你要凭着信心说阿们。你要凭着信心说，我的孩子很棒，阿们。真的，神说幕后的福要大过先前的福嘛，阿们。真的，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会超越我们，阿们。真的，求神恩待我们。还没有孩子，你要凭着信心宣告，阿们。哎呀，有孩子，我们要好好的祝福我们的孩子，阿们。大家在神面前，大家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圣灵的火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。烧来涌动，点进我们生命当中一切不讨喜喜悦的一切的思想，一切的意念，一切的反应。主耶稣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纯净的器皿，好让你自己的祝福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承接，也可以流动的出去。主耶稣，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，我们再次反思，看看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被对付，有没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被改变？祝我们能够学习像尼西米一样，我们自己愿意改变。主，让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给的人，让我自己可以尽己所能，我可以把神的资源从我生命当中可以给出去。因为神说，我们生命要像一个流通的管道一样，你的祝福要不断永流在我的生命里。祝福我，因着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我可以凡事都可以讨你喜悦。我跟凡事的话，我都求你的心意，愿你的心意在我生命当中可以得到完全。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一个仆人的心智跟随我们的主来服侍众人，我们来服侍这世代。所以说，我再说，我在你面前只是一个器皿，我愿意自己脱去那一切卑贱的事情。主，提升我们成为神家里那贵重的器皿。所以说，我知道我以前有很多软弱的地方，但我知道现在还不晚，我现在就是愿意回来，我现在就是愿意起来的跟从你。主耶稣，你祝福我，让我生命当中因着认识你，我的反应可以不再一样。谢谢主与我同在，弟兄姐妹们能站立好吗？